位早上好。
好，我要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运动，可以吗？不是运动啦，就是我想叫你转向你旁边的人，两个人转向旁边的人，两个可以吗？来，现在转吧，把你的身体转一下，转一下啊，来啊，然后呢，你可以对他做一个简短的祝福吗？来，在祝福祷告上祝福对方好不好？来，我们花两分钟的时间，来来，哎，不要看着我，看着你旁边的人，对，然后彼此祝福，祝福什么？很多东西祝福，祝福他身体的健康啦，祝福他每天都喜乐啦，祝福他每天心里面有盼望啊。如果你认识那个人，你知道那个人身体不舒服，你就说求主来医治你。求主赐你平安，求主赐你力量，好不好？我们来两分钟，我们来彼此祝福吧。Amen. 让祷告的馨香气充满我们第一堂，也充满我们这个一楼的礼堂。感谢主。大家说 Amen. 感谢主，神垂听你的祷告。那我们都知道，刚才君凤牧师已经说了，今天呢是我们的祷告根基的第一天。那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在我们教会久的话，教会呢每一年呢都在一月份的时候呢都以祷告来开始新的一年。那这是因为呢我们相信，我们在教会的群体中，包括领导层呢，我们都相信祷告有能力，对吗？对，我们相信祷告有能力。我们也相信呢，祷告其实是能够拉近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很多人都有在祷告上呢都有成长，是因为他们知道祷告呢其实是拉近了他们跟神的关系。所以因此呢，你会发现到在教会的一月份的时候，我们都以祷告来开始，我们希望带动整个教会哦，不是单单中文群体、英文群体、青少年群体、儿童教会等等，我们要带动整个教会呢在祷告上寻求我们的神。我们知道祷告的重要性，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祷告很重要，因为在每一个月的每一年的第一个月份的时候，我们都以祷告开始。但是我要强调的是，祷告不只是在一月才是重要的，每一天我们祷告在我们生命里面是非常重要。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祷告的重要性，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不一定每一个人都经历到祷告的能力、祷告的应许。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知道，这里知道，但是呢，我们没有实际去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应验到神在祷告上给我们的应许还有经历。那祷告有时候呢就看起来好像是在跟神说话，对不对？我们都知道祷告就是跟我们的主讲话，没错。但是呢，我们也很发现到有时候祷告呢，有时候祷告到等啊等啊等啊，等到花儿也谢了，好，等到都要放弃了，为什么神还是没有应允我们的祷告呢？有没有这样的经历？都有，对吗？但是呢，在属灵的层面上，这是我们人的知识、人的体验。但是你知道，在属灵的层面上，你所祷告的祷告就是听和行神的应许。我重复，祷告不只是你在跟神讲话，在属灵的层面上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其实呢，很多时候祷告是要听并且去行神在我们的祷告中所要彰显的应许。所以今天我的正道主题呢就是这五个字，听神在说话，听神在向你说话。那很多时候我们就以为祷告只是跟神讲话，其实每一个月份第一个月份的时候，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在讲祷告。我们都知道，哎呀，牧师，我都知道了，祷告就是跟我的主讲话。但是真正的祷告不只是说，更是要听。我再转大家的观念一下啊， 祷告不只是你在跟神讲话，而是更重要的是你要听神跟你说话。祷告不是我讲你听，同样的讲道不是我讲你听，明白吗？祷告是我们跟神的对话，是一个双方面的沟通。就好像我们跟朋友聊天，我们都希望彼此之间有互动，对吗？请问大家喜欢听只听那个人讲话， 你完全没有参与那个交谈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都希望双方面都有个互动，那才不会乏味嘛，才不会闷嘛。所以同样的祷告就是我们跟神讲话，我们要听神跟我们说话。所以神是非常开心我们跟他讲话，你知道吗？神很喜悦你们跟他聊天，跟他讲话，但是神也更渴望跟我们说话。问题出在哪里？我们只是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但是不听听听听听，没有啦。所以呢，也许是跟我们城市人的生活方式有关系，因为我们都很忙碌。我们只要把 OK 牧师，我有祷告嘞，我把我的什么东西都跟神讲了，跟神讲了。那我就问你多一句，那你有没有听神跟你讲？哎呀，没有时间了，牧师，我要赶着去上班了。牧师，我要去忙着顾孩子啊，我要去巴萨，我现在要去上网啊。现在是啊、应该新年来了、哦、很多那些什么啊 sales 啊，什么那些拍卖怎么等等啊，都有促销，对不对？牧师，我没有时间。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没有祷告，我们的确是有祷告，但是我们只是一方面的，就是我们跟神讲，但是我们没有听神讲什么。在今年的祷告根基，其实是从今天1月18号到25号为期8天。但是我要鼓励你们，祷告不只是限于这8天，是我们每天应该跟神互动，然后听神向我们说话的一个属灵的活动。那在这一周里面，我们的中文群体呢，会借着不同的祷告活动来挑望大家在祷告上积极的去参与国度的侍奉。你们知道吗？当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是在参与神国度的侍奉，不单单只是做招待啊、敬拜啊，或者是做组长啊，或者是做领袖啊，祷告更是在属灵的层面上神国度的服事。所以当中有些弟兄姐妹们可能是身体的啊，就是软弱，还是没有，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参与服事上，教会服事上的活动。但是呢，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吗？你们的祷告也是参与神国度的属灵活动。所以今天呢，我要借着这个经文是在列王记下19章，但是呢，这19章里面它的经文比较长，所以呢，我就请大家帮忙一下回去读这段经文。我重复啊，列王记下19章，跟你旁边的人说，列王记下19章 ，OK， 回去读。但是呢，我叫你们回去读，我要给大家一些背景啦，因为我是通过这个经文来分享今天的信息。那这个背景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呢是处于约主前701，就是大概701 BC， 就是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那这个时代呢，其实当时呢是这个国家叫做亚述王，亚述这个国家他的王呢就要攻打犹大国，就是以色列国犹大国。然后呢，当时呢在这段时期的时候，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呢，它是被敌人所包围的，可以想象一下啊，它是被敌人所包围，被敌人恐吓。但是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城还没有被占领，所以你要明白这个背景啊，就是当时亚述这个国家要攻打犹大国，要攻打而已，恐吓而已，围绕而已，但是呢却还没有占领耶路撒冷城。那里头呢，在列王记下19章有3位人物。第一位人物呢，大家要记得，就是亚述王。刚才我讲了，亚述这个国家是犹大国的敌人。这个亚述王他的名字叫做西拿基利，他呢当时呢他就是要灭以色列国， 他要攻犹大国，所以他要攻这些属神的国家。所以大家都知道，如果你要攻属神的国家，亚述王就不是敬拜耶和华的王了。那在你看十九章的时候，你再 往前看，就是十八章的时候呢，他就记录列王记下十八章，他就记录了亚述王当时呢就派了一位使者叫做拉伯沙基，这位人物，这位人物就来到耶路撒冷城了，他来到西西家王前。所以呢，当时的犹大国的皇帝叫做西西家，那他就来到西西家王的面前呢，他干什么啊？他就用希伯来语哦来侮辱神。OK， 注意啊，这个人物亚述王，他派了一位使者，这个使者来到西西家王的面前，就是用言语来侮辱神，主要的目的，他要是摇动以色列百姓的信心，用言语啊来摇动他们的信心，来制造恐慌。那这是第一位人物。第二位人物呢是犹大国，那第一位人物是敌人啊，第二个人物是犹大国王西西家，你要一直会听到这个名字啊，西西家 Hezekiah。 那这位西西家呢，他是一个尊荣神敬畏神的王，所以呢当时他在位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毁坏了很多的秋坛，因为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去拜别的神。所以当西西家王在位的时候， 他变成王帝的时候，他是一位敬畏神的人，所以他就立刻拆毁很多的偶像啦、柱像啦、铜蛇等等，所以他是一位敬畏神的王。所以当时呢，在这个列王记下十九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西西家王面临敌人的攻击咧，他面临，可是呢他却没有找别人帮忙，他干什么？他进到圣殿找神帮忙。所以这是第二位人物。第三位人物在列王记下的，除了亚述王西拿基业还有西西家王之外呢，另外一个人物是先知以赛亚。那先知以赛亚呢，在列王记下的时候，其实他是有发出预言，因为他是先知，他就告诉当时犹大国面临攻击的时候，他就发出预言，他告诉西西家说，你不要惧怕，因为神必为你征战。他就这样发出那个预言，发出那个应许，叫西西家王不要怕。因为当时呢亚述王，你记得吗？他不是侮辱神吗？他用言语侮辱神，所以呢先知以赛亚就告诉西西家王，发出预言说神必惊动他的心，这个他指的是亚述王，他必使他倒在刀下。这个是先知以赛亚所向西西家王发出的预言。所以呢在以色列记下的十九章里面有三位人物，亚述王记得啊，然后呢是犹大王，就是西西家王，第三位呢是先知以赛亚。让我们来看主题啊，因为它有总共有三十七节，所以我就为大家统计了，大概你们就知道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一到十三节呢是主要讲的是打击信心，所以你们回去看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到读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其实那个亚述王的使者就一直用言语去侮辱、去攻击、去打击对方的信心，所以这是其中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呢是十四到十九节，你会看到这时呢西西家王他一听到亚述王的侮辱的时候，他心里面他撕裂衣服，你们去读那个经文，他撕裂衣服，他披麻布，然后呢他就进到圣殿，选择信靠神并向他求助。所以第十四到第十九节我们看的主题就是向神求助。那来到二十到三十四节的时候， 你会看到神的回应了。所以在 这些经文中，你会看到神怎么样借着先知以赛亚去告诉西西王说，神已听到你们的呼求了。你们要不要这样的应许啊？有人来告诉你神已经听到你的应许了，神听到你的祷告了。西西家王就是从以赛亚先知听到这样的回应。然后呢虽然当时局势没有转变哦， 神没有立刻就是把整个情况180度的转变，而是神呢要告诉他，我是掌权的，我必为你征战，你要信靠我。所以这个是神给以色列百姓的应许。然后呢，第35到37节里面，这三节你们就会看到神的拯救，神如何应允他的祷告，就是使亚述王亵渎神的亚述王呢，最终被倒在刀下，也告诉我们神必为他们征战。如果神为他们征战，拯救犹大，神也会为我们征战，拯救我们的生命。所以呢，今天我们来看19章的，我刚才给了大家一些背景，还有主题，所以大家都大概知道，就是说当时亚述王攻击犹大国，然后呢，犹大国的王西西家就怎么样呢？选择进到圣殿来求助神，然后最后我们看到神如何为他们征战。我们来看这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第二主题的重点就是恐慌再大，神仍然掌权。大家说 Amen 对吗？无论我们有多大的惧怕，神仍然掌权。第二大点我要分享的是，当你聆听，当人一聆听神的声音的时候，神必释放他的应许。所以这个第二大点我们来看。第三大点我们看的是，西西家王屈膝祷告，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神必为你征战。所以我们来看这三点的时候，我们进入第一大点。首先我们看这大点，恐慌再大，神仍然掌权。那当时亚述王呢，他的使者呢就用言语来恐吓犹大百姓。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列王记下的18章22节，这里说，你们若对我说，我们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吗？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这坛前敬拜吗？这个时候，这个是那个使者啊，那个使者侮辱，在来到西西家王的面前这样说，你们不是说要将神的丘坛废去吗？然后你们再看第18章的29到30节，你看啊，这个王呢，这个使者又在继续用言语来侮辱嘞。他说什么？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哄了，因他不能救你们脱离我们的手，你们不要信你们的王，他骗你们的，意思就是这样啦。也不要去听西西家使你们依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你们看到吗？这个亚述王的使者，他不只是用言语来侮辱耶和华，他也让这个以色列的百姓说，你的神是真的吗？他真的会为你征战吗？他真的会来拯救你吗？你们看到吗？这个是言语上的挑逗。然后呢，你大家想想看，如果你听到这样的恐吓，你听到这样羞辱的话，百姓的反应可能是，哎呀，是了，我的神不保我，我的神在哪里？耶和华在哪里？到底我是信这个西西家王吗？这些列国呢，在我周边的国家，为什么他们没有帮我们呢？所以呢，这种反应是很自然的，因为环境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对神以及对周围的反应。那你们想过被人羞辱？你们记得耶稣基督他不是被羞辱吗？耶稣不是被吐口水吗？然后被带荆棘吗？这些都是羞辱的作为。当你的尊严受到创伤，当以色列百姓的尊严受到创伤的时候，被人讥笑的时候，哈，你连这么简单都不会啊？有没有人这样跟你讲过？哈，为什么你这么笨？当你听到这样侮辱的话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呢？当我们被标签化的时候，被否定的时候，你的心在流血吗？有些人说，哎呀，你永远不会成功的啦，被标签化了。
你永远就是这样的 pattern 啊。你的感受是怎么样？你的心一定会被刺痛，被流血，恐慌，害怕。所以当时以色列百姓就是被这个亚述王的使者这样的侮辱。所以人的言语其实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会塑造人的身份。我重复，一个人的言语借着别人跟你所讲的，或者是你所自己跟自己讲的，会塑造你自己的身份。我在中学的时候我同班的一位同学就常常取笑我的身高，就常常笑我，哎呀你很矮嘞，真的，你啊永远都长不大，我同班的同学。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自己，哎呀是了，我很矮了，我永远都长不高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啊，我就尽量哦不参与那些需要高度的活动。真的我尽量，我就去学游泳哦，那些不用高度的吗，好像什么篮球啦打那个 netball 叫什么网，诶 netball 是 OK netball 啦，华语叫什么不是排球啦， OK 你们知道就好啦， netball 啦，就是我尽量这些活动我就尽量能离多远就离多远，需要高度的活动我都不参与，因为我怕被取笑。真的这个是真实的。然后呢，我在19岁信主之后呢，当时呢我已经知道我在基督里的身份，我是知道我是基督的宝贝，我是基督所爱的女儿，我都知道这个身份。可是时不时我的脑海里面我就有时候来到祷告前，我就跟神埋怨我的身高，为什么你没有弄我高一点身，我就这样跟神埋怨，为什么我不可以长高一点，为什么我是这个身高。所以我总是觉得每个人都比我高人一等，真的 那时候我在成长的过程中，即便到了工作的场地，我都有时不时都有这样的心态。那这样的心态呢就维持了好几年，直到有一次我去旅行，我去到这个非常狭窄的山洞里面探险啊，不要 play 啊，我也会探险的。我就到这个，你看，看到啊，看到吗？不用怕，这个不是我的手。我就去到这个山洞，非常的狭窄，非常的低。那个导游就，那个不是导游，那个带领我们去探险的这个主领啊，这个他就说，只有矮小的人才能够钻进去。那时候呢，我跟加我四个人嘛，只有我一个人可以钻得进去，所以我就一个人呢自己钻进这个山洞，然后呢我就看到山洞后面的风景，我那三位朋友完全看不到。所以当时我在洞里面的时候，我觉得 我就钻进去了，在山洞里面，神就向我说话，神说，你看到吗？高矮不是重点，不要误会啊，我不是讲那些高的人了，高矮不是重点，重点是当你认为自己不足的时候，我将把你的不足转为有价值。所以你今天钻了进这个山洞，你看到你是不是觉得很有价值，很有成就感？那是因为我告诉你，我会把你不足的转为有价值。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不再埋怨我的高度了，真的，我不再埋怨我的高度，我不再为我的身高维持，反而呢，我觉得感谢主把我创造了这样的高度，使我呢能够称颂神的作为。所以弟兄姐妹们，人的言语其实真的会塑造我们的身份。你是否曾经被人家讲为你不值吗？讲到你觉得是的，我是这样，有没有？哇，突然间很近 ，OK， 有啦。多多少少，因为 我告诉你们，人的言语是非常有讲好话还好嘞，讲不好话的时候是真的带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呢，当列王记下19章一节的时候，西西家王听到亚述王的这个使者的侮辱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呢？西西家王听见就什么？撕裂衣服。你们可能会说，为什么他会有这个反应呢？当一个人的安全 当一个人的尊严，当一个人的身份被别人恐吓的时候，被人侮辱的时候，西西家王撕裂衣服的反应是很真实的表达。也就是说，我在猜啦，就是他可能会害怕，可能会无助，怎么办呢？我的民怎么办？我的百姓怎么样呢？他就撕裂衣服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当然我不是叫你们撕裂你们的衣服啦，但是在经文里面，这个是一个真实的表达，不是一个退缩或者是好像要放弃的表达，不是，是一个他内心深处，他看到周围的环境，人的恐吓，人的言语，让他是一个身为一位王，他怎样带领他的百姓走出这个困境呢？弟兄姐妹们，我想问大家，当你听到恐吓或羞辱的话的时候，或者是你被人家羞辱，或者是你被人家误会的时候，大家看投影，你的反应是什么呢？你的反应是嚎啕大哭吗？你的反应是压力激增吗？被人家侮辱，被人家误会的时候，还是你的反应是你情绪会波动呢？受到很大的影响，受到很大的搅扰，还是你会陷入忧虑的忧郁，就是你会很沮丧，因为被人家侮辱嘛，被人家恐吓，或者是你的自尊受损了。弟兄姐妹，你的反应是什么？这五个反应里面是一个很真实的反应。即便你今天告诉我，牧师，我五个都有啊，没事，因为这是人真实的表达，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恐惧，自己内心的恐慌。所以呢，亚述王他的战争的策略，他的战争的策略是用什么？言语来攻击。所以二者撒旦也是一样，他要攻击你的时候，他不用动手的，他用什么？他用别人的言语来攻击你。所以很多时候目的是要就是击溃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没对神，神真的吗？神会拯救我吗？让我们否认神的真实，神的拯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问，或者是你的祷告没有得到应允，或者是你在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没有看到神来拯救你，你似乎觉得是你一个人在征战的时候，你可能二者就来了。哎，你看啊，你的神真的这样说吗？他的话语说他为你征战，真的有吗？你们注意看，经上有记载，主要这些言语会摇动你对神的信心，你质疑你对神的应许，你会怀疑。所以亚述王呢就是这样做。你们记得吗？在创世纪三章，创世纪三章不是撒旦来试探那个夏娃的时候，然后你又来到新约马太福音第四章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受到二者的试探的时候，二者就会问，神真的这样说吗？他用言语来搅扰夏娃和耶稣，然后呢他说，因为经上记真的有这么说吗？所以很多时候主要的目的是要摇动质疑，让我们真的是真的我相信，我真的这个神真的没有听到我祷告，或者是神已经离我很远了。然后呢你可能会觉得事情没有得救了。亚述王就是很厉害，他用言语来攻击敌人的信心。所以列王记下十九章十四节里面，我们看这段经文，这段经西西家王从使者的手中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看到吗？他的反应是他进到神的殿，他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然后西西家王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二祭路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啊，求你什么？侧耳而听。耶和华啊，求你睁眼而看。西西家王虽然面对这样的处境，或许他恐慌吧，或许他惧怕吧，我们不知道，但是呢他没有转右转左，他是进到神的殿，把这个信摆在神面前，向神呼求祷告。在这新的一年，我要挑望大家，好不好？我们像西西家王这样， 不要容易被人的言语摇动你的信心，不要被人的言语说真的吗？我的神是真的吗？让我们学习不要让别人的言语伤害摇动了你对神的信心，因为恐慌用人的声音夺走我们心里的平安，恐慌会用人的声音夺走神要赐给你的平安。我们都知道国与国的战争，就是现在的国家都很乱，对不对？整个世界都很乱，国与国的战争，民与民的仇敌，天灾人祸不断的发生的时候，我们会带来恐慌。你记得门徒彼得吗？他不是在船上吗？记得吗？在海上不是遇到风浪吗？当时呢，门徒彼得不是听到风浪声而下沉的，他是没有听到耶稣的声音。耶稣本来明明跟他在船上与他同在，可是彼得的问题是什么？彼得却看到周围。你们发现到，而且呢，你有没有发现到，即便周围很大的声音啊，所以他就下沉了。他根本可能忘记了耶稣就在他的身边，他慌了，开始下沉。不是声音大就有权柄，我再重复啊，不是声音大就有权柄。那我想问，在你的生命中，人的生命大过神的吗？还是神的声音大过人呢？自己想想看。你自己的声音，你周围人的声音大过神向你说话的声音呢？还是神的声音大过你周围人的声音呢？外来的声音当你听多了就会进入你的心，真的，你听多了就会影响到你的心，影响到你的态度，会影响到你去抓住神的应许。所以弟兄姐妹们，要听对神的声音，你要听对神的声音。我要告诉你，当你听对神的声音的时候，恐慌再大你会有平安，而且你也会相信神仍然掌权。可能周围的声音说，你的祷告为什么还没有得到应允，你一定是亏欠了神，还是你不忠心于神等等。但是今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这2026年中文群体，当你在祷告的时候，好不好？好不好？要听对神的声音，恐慌再大，神仍然掌权。跟你旁边的周围两个人说啊，恐慌再大，要做这个啊，恐慌再大，神仍然掌权。 OK, Amen。 恐慌再大，神仍然掌权。第二大点我要讲的是，人一聆听神就释放应许，人一聆听神就释放应许。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列王记下19:19-20。 OK, 等一下我读吧。 OK, 列王记下19:19-20，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既然听好吗，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西拿基业，我已听见了。这五个字，我已听见了。这个我是谁？神。所以你知道吗，当神像西西家王这么说，你祷告吗？你向我应允，对不对？我已听见了你的祷告。真正的祷告不只是说，更是要什么？听到神说的话。我再重复啊，你们跟我一起讲好不好？真正的祷告不只是说，更是听到神的话。所以西西家王呢，他一进到圣殿的时候，他不只是在跟神讲话嘞，我相信他只是跟神啊，你来拯救我们啊，我们面对很大的仇敌啊，他不只是在那边祷告哦， 他更是把空间好了，我学着他是要把空间留给神，让神向我们说话。所以呢，当神向他说话的时候，神就释放了三个应许。你们回去看啊，第一个应许是在第六到第七节，十九章第六到第七节，这里说神看见了仇敌的狂傲，就是说神告诉西西家王，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敌人的狂傲。第二个应许第七节，他也说我是最终的掌权者，神告诉西西家王，你不用怕，我是最终的掌权者。同样弟兄姐妹们，神在你的生命里面也要跟你说，神是你最终的掌权者，一切的困难，一切的不用怕，只要神和你同在，只要你听到神向你发出的应许，你就知道神必为你征战。包括当中的有些弟兄姐妹们，可能你有身体的软弱，可能你面对一些精神上的搅扰，或者是家庭里的一直以来要祷告的突破，今天神要告诉你，你来聆听神向你说话，他要释放他的应许在你的生命里面。第三个应许是在二十九节到三十七节，就是神必为他的百姓征战，神必为他的百姓征战。所以这三个应许，第一个应许神看见了仇敌的狂傲，第二个应许是神是最终的掌权者，第三个应许就是神必为他的百姓征战。那我再说，祷告不是把神拉进我们的计划里面，会发现到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啊，我希望这样 A B C D， 有吗？好，有好有好，我也是有啦，真的真的，祷告是不是哦？不是把神拉进我们的计划嘞，而是让我们进入他的应许。我再重复啊，我再重复啊，你的祷告你是向神说话，对不对？但是祷告也是让我们进入到神的应许里面，要让神听到，让我们听到神向我们说的话。所以呢，面对恐慌的时候，面对羞辱的时候，神的应许是什么？神的应许是，弟兄姐妹们，我们这里有没有人会害怕的？有，但是只有其他的人不怕哈。天塌下来当被盖，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不要骗我啦，我们每个人都有面对恐慌，对不对？害怕，或者是被人家羞辱的时候，被人家误会的时候。今天神要给你的应许是什么？神要告诉你不用惧怕，我听见了。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不要惧怕，我听见了。我们只要来到神面前等候神，听到他的应许。当你今天在工作上，或者是你在家庭上，你被人家误会了，还是你面对压力，你面对不公正的事的时候，神的应许是告诉你不用担心，我仍掌权。跟你旁边的人说，神仍掌权。真的，即便我们多大的困难，身体的软弱啦，家庭的事情啊，或者是工作上的压力等等，神说我仍掌权。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人基督徒都明白，知道我讲的你们都不是第一次听嘞，真的真的不是第一次，你们不是第一次听这样的信息，对不对？祷告不只是跟神祷告，祷告也是听，对不对？可是为什么又讲了又讲，牧师为什么一直讲了又讲？问题就是出在这里了，就是神有没有说话，这是一回事，问题是你有没有听进去，明白吗？不是神没有说话，是我们这边听。就好像我以前啊，被妈妈骂的时候啊，我被我妈妈父母骂的时候啊，我是站在那边被他们骂啦，真的真的，我站在那边被他们骂，但是他们讲什么我都听不到，因为我这边真的。所以我们人也是这样嘞，我们跟我们的爸爸天父也是这样嘞，他讲什么讲哦讲哦讲讲讲，这边听有听啦，但是有没有行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的问题就出在，因此在圣经里面耶稣说，听他的话又去行的人，就好像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很多基督徒都知道道理，但是没有去行道理。很多基督徒都在祷告，但是没有听神在祷告里面所向他们的说的话。所以很多时候基督徒都错失很多应许的，错失了很多应许。不是神没有给应许，是我们错过了。所以愿神帮助我们，在2026年里面我们要记得这个、我们要聆听神的声音，然后呢让他释放他的应许。最后一点我们要分享的是，我们来屈膝祷告，让神为你征战。你发现到西西家王，当他放敌人当前的时候，他没有向周围的国家求助嘞。其实当时以色列国周围是有邻 都有列国的，他没有向他们求助，他也没有去怎么说呢？恐慌啊，就是没有去反击啦，没有去讲那个就是攻击那个亚述王的使者啊。他选择什么？我进到圣殿，我来屈膝祷告，向神求助吧。因为西西家王相信神的应许。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面对困境的敌人当前的时候，你会不会相信神的应许？你仍然相信神仍掌权吗？以西西家王相信神的应许，西西家王记得神的作为。请问大家，你记得神为你的生命做什么事吗？你记得吗？你们记得神曾经怎么样祝福你们吗？怎么样医治你们吗？怎么样供应你们的需要吗？西西家王记得神的作为，西西家王心里知道神必为他征战。你发现到西西家王当我们讲相信的时候，是哪里相信？心而已吗？你的心相信而已吗？你这里也要信啊，是一个 package 啊，一套来的。头跟心是相信，记得呢？记得什么？记得用哪里？记得用哪里？哪里？脑啊。然后呢？你们不要笑我嘞。知道呢？知道是用什么？脑跟心。你发现到吗？你有脑没有心没有用的。有心没有脑也是不行。所以弟兄姐妹们，西西家王明白这个道理，这个跟这个要一起的 package 一起啊，对不对？一个配套来的。所以记得啊，有心没有这个比赛，有这个没有这个比赛。所以祷告也是这样，祷告很多时候我们一直跟神讲话，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听神向我们说话，也不是真正祷告的重点。所以你们记得，当西西家王面对仇敌的时候，他屈膝祷告。西西家王啊，然后呢，你记得吗？面对三十天里面啊，不能跟神不能跟人祷告求助的禁令，但你里做什么？屈膝祷告，来到神面前祷告。然后呢，面对要走上十字架路呢，耶稣干什么？他去哪里？客西马尼园，记得吗？他屈膝祷告。你发现到吗？屈膝祷告是一个很，是承认我们自己有限。我知道当中有很多弟兄和姐妹说，牧师别晒了，别晒漏了。那天我就去了牧者峰会啊，牧者峰会，新加坡牧者峰会，他们就告诉我们，你们来跪就是跪下来祷告好不好？然后呢，就看到周围有不同的人在跪，有不同的是半跪，有一些人是坐在椅子上跪不下了。那我想问你，牧师这样如果跪不下，我还可以吗？可以啊。屈膝祷告是一个动作，心才是最重要，对吗？所以但以理、耶稣还有西西家王都选择跪拜在神的面前，把他们的需要 交托在神的手中。所以今天我们要承认自己的不足，我们都不足的，我们要承认自己的不能，但是在神里面凡事都能。你觉得不行吗？你觉得这个事不能成就吗？凡事都能。我记得在疫情的时候，你知道，当我们，我还记得祷告真的是很有能力。我记得当时我们的周三群体，我们记得当时疫情的关系，我们的周三群体当时出席率才15个人，我的同工们都可以认同，只有15个人呢。那时候我们要隔开坐嘛，所以当时我们的心很难过，我们的心就觉得神啊，你要来彰显，不是因为人数的问题啊，我们要我们的人回来教会啊。所以当时疫情的时候，我们就一直走，我们一直祷告。我还记得我们很迫切，神啊，你来掌权吧。我把周三的敬拜交到人的手中，我把这些参加周三的群体交到，让他们回流，甚至不止回流，带更多的人来信耶稣。我们祷告了好几个月，然后呢，我们就慢慢开始神怎么样突破我们，然后呢，为我们所谓的征战，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在周三群体的需要的时候，神就慢慢使人回流了。所以今天我们周三的群体呢，平均出席率有65个人，平均出席率，这个不是人的作为，这是神的作为，这是祷告的能力。所以我们自己是有限的，真的，我们只有尽量去牧养啊，去鼓励啊，但是神在属灵的层面上要做他的工作，开启了神对我们的应许和作为。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来到总结的时候，敬拜主上前来的时候，真正的祷告不只是说，更是听。跟你旁边的人讲，把你的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要听啊，要听话啊，要听话，要去行。对，我们真的是要听话。听谁的话？神的话，不要听人的话，好不好？因为人的话是有限，是不能够给予你很大的智慧和帮助的。我们要什么？听谁的话？听神的话。我希望，我真的希望，我真的希望，在2026年里面，我们中文群体好不好呢？我们要聆听神的话，神要告诉你，必为你征战。即便你多大的恐惧，多大的无奈，多大的已经没有什么希望的时候，神要告诉你，他为你征战。这是神的应许，不是牧师们的应许，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弟兄姐妹们，有什么需要吗？有没有需要？只有这边的人没有。我再问多一次，我们有没有需要？所以我们都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更要来到神面前。但是我鼓励大家，好不好，今年转换一下你的祷告的方式，不要只是跟神好像机关枪这样竖了竖了竖了竖，然后呢，拜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牧师，我祷告了，今年我们学习可以吗？学习等候一下，等候一下，听神要向你说的话。神有时候怎么样跟我们说话呢？不只是借着神的道、圣经、敬拜，还有圣灵，还有周围的属灵的弟兄姐妹们，都可以，神可以借着他们向我们说话。所以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当我们学习祷告的时候，神必为我们征战。所以我请敬拜主带领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请大家站立起来，好不好？这首诗歌是刚才我们的敬拜主带领我们所唱的，也是我要求他们唱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的深，怎么说呢？不是因为我们唱而唱，而是今年神，我要这样的渴慕，我要来到您的面前，我要渴慕你。我不知道怎么做，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行，但是神，我愿意去尝试，好不好？我们去尝试 ，try。好像他们讲说 ，If you never try, you will never know how good it is。如果你不尝试的话，你怎么知道神的好呢？ 所以神真的是很好， Amen， 神真的是很好，他要给我们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应许和祝福。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在听神说的话，然后得到他的应许。所以我邀请大家，当你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就把你自己当成一个祷告好吗？当成一个祷告，说神，我要深深的渴慕你，我要你，我需要你的同在，我要听到你的声音。 Amen，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继续请大
手按在心上好吗？跟我说出一样这样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恩我是你的儿女，今年我要学习安静在你面前，聆听你的声音。我要学习不看周围的环境和人，我要学习站在你的应许中。我宣告我的神为我征战，即便在不确定中，我信靠神，神的能力在我软弱时显得安全完全，神的应许必定成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听到你孩子们所向你发出的祷告。神，虽然很多时候环境的搅扰，人的声音使我们完全听不到主的声音，看到周围的环境完全看不到主的同在，但是今天神，我们宣告我们是你的儿女，所以我们要在今年2026年里面学习仰望你，学习信靠你，学习聆听你的声音。我们不只是要说话，我们更要听神你说的话。所以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一年里面继续不听人的言语，而是听你的声音，不让周围的环境影响了我们对你的信靠，甚至质疑了你的应许。我们知道神你必为我们征战，这就是你给我们的应许，所以我们凭信心领受。我们感谢你的借着你的话语来挑望我们，今年我们要更加更迫切的祷告，我们要寻求你的面，我们要听到神你的声音。祝福我们，让我们在这一周里面更迫切更积极，更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更寻求主的面。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祈求，阿们，阿们。神祝福你们，我们记得星期二线上祷告会，我们到时见。我们会借着各样的群体传出那个广播的连线。神祝福你们，愿神祝福你们的脚步。